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咧系讲平安吓，又好似落咗风未啊？都系一号风球。好，咁咧睇风球底下，大家都平安。上个礼拜系八号风球，相信唔系好多弟兄姊妹可以翻到嚟崇拜。上个礼拜系好精彩嘅一个嘅信息，讲都系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今日都是承接这个的罗马书。上个礼拜呢是差传主日，讲完就以活祭来到去讲怎样呢去经历这个是宣教的工作。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一章至到呢是第十一章，都是呢是保罗好将他的认识一个健全的神学，关乎信心和称义恩典的问题，很精简来到预备给你是罗马的信徒。接着来在第十二章今天读的经文里面，这里保罗再不是用理解理性去分析，而是讲这个因信而称义的信心怎样在恩典之下呢继续呢是活，继续呢是活下发展，就是从头脑上面转为是一个动力，恩典下的动力，也都是介绍给当时的罗马信徒他们要来到去成为活祭。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这个字呢是我相信是保罗自己的创意，很生动来到讲有关信主的人。罗马教会里面呢是不单止是这个犹太人的信徒，而多数是非犹太人的信徒。他不是提他们要由守诫命的方式来回应恩典，而是成为活祭来到回应。你知道献祭是什么吗？在当时旧约的时候，祭是一个动物或者牲畜或者鸟，祭本身是要为罪而死的，经这个的活这个祭物死后，献祭的人就罪得赦免，可以无罪地活下来。活祭是什么意思呢？那活的祭又是什么意思呢？就表达住这个新的开始，因住基督十架的大恩带来的是万物都是在救恩底下，人就是因信开始被上帝称为义，因为有十架的救恩。从那段时罪，当你信那段时罪，就我们就从罪里面得释放，奇妙的事就会产生。就好像罗马书第八章一字这样说，我们在审判台下被判为无罪的那一刻，就是你信心那一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定罪是恩典，何时我们会由恩典这个不定罪成为活祭呢？我们要小心知道，犹太人习惯了以献祭来到去赦罪，于是他认为这个赦罪方法未必带动他们本身他的生命他的生活去改变行道的活力，未必有。但是今天的信徒又可能会犯同样的毛病，或者相反的毛病，就是我们明白我们接纳上帝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无条件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也都是无需要过一个新的生命。但是新约保罗的心意不是这样， 他告诉我们恩典的开始就在我们由审判台上面可以是落下来，但是恩典的另一边第二部分就是叫我们成为活祭来到成长，我们要转化这个生命，就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三节，他说测验何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测验就是这个转变的生命。换句话，恩典之下我们很愿意的来到去守上帝的道，行上帝的道，在恩典之下这个因信称义的生命是有生命的，是会来到去更新的，这个是理所当然和合理的成长来的。保罗就是讲一个生命的成长，离开审判台之后我们就进入产房，我见到有个 BB 就诞生，就好像一个崭新的人来到世界一样，这个生命的诞生它本身就是不单是不需要在死亡底下，而且它渐渐会成圣洁。恩典使我们离开罪，恩典使我们成为活祭，可以不住的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一群在恩典里面的信徒就成为了活祭的群体，有不住成长的改变。改变有四个各方面，这里写了是信心、爱心、知识和成圣。我今天就藉着这四个范畴里面看保罗这个第十二章九至到九节这一段的经文。信心是什么呢？保罗书信里面是提当时的罗马人，在第十一节说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盼望中要喜乐，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因信称义，当然我们是要持久的信心，但信心究竟是什么呢？信心不是迷信，又不是轻易地信，是一份信靠。因为救主可信可靠，所以我信，是接受上帝的说话和他的价值，甚至是他未完成的应许，我相信。当然这个信心在我们心目当中就是超乎了理性实况，但绝不是非理性的，因为这个信心是有根基的，是凭着一些实况，一个不变的律，就是我们基督里面的慈爱信实，关联住人类的历史，看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值得可信，不单止是圣经或者是我们个人的经历，都是加添了我们很多信心。信心是有分大小的，在圣经里面耶稣是这样说，他赞赏了两个都是外邦人，说他的信心是很大，代表着他们有喜乐，也凭着信心有喜乐和有动力。两个外邦人的信心都记载在马太福音，一个是百夫长，一个是迦南的妇人。保罗说我们在信心上面要额外增长，实在我们现在的信心是大还是小呢？百般试炼中，在我们生活里面就可以成就一个陶造一个大的信心。在雅各书里面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今天是 可以在这个经文里问下自己，有什么东西还是一个重担，是一个试炼，有一个令你不喜乐的事呢？离开上帝喜乐的，我相信是会有，但是这个经文却是挑战我们，可不可以在百般试炼中仍然说有大喜乐？如果是这样，你就知道你的信心有多大。可能我们还是少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足够给我们有大喜乐。但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信心可以成长，就是藉着患难，藉着这个百般的试炼。你信不信得过经文里面说上帝就是带你在患难当中经历喜乐的上帝？你有没有想过真的在暴风雨当中一个避难所？你有没有想过在大浪之中我们的主耶稣可以平静风浪？这些经历在你信主的时候是不是很清晰的呢？你有没有觉得上帝就是你唯一的依靠？其实耶稣本身都经历很多的患难，他要走上十字架的路，他的门徒彼得就叫住他不要走，不要去，不需要这么受苦的。但耶稣说这个是你是意会不到上帝的心意，仍然走上这个。他的祷告就是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当然他确实曾经希望的苦杯离开，但他仍然的坚持。你有没有这样的祈祷呢？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最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是你最容易做见证的时候？人家就在你的身上看到你怎样服侍主，以及你有多相信上帝会帮你。这个是机会，是一个服侍主相信主的机会。我在小组里面常常都听是代祷事项的，就是未得的时候就是邀请，哎呀，我这件事呢很大的考验，我需要大家组员为我祈祷。但我间唔中都会听到是已经经历了这个困难之后，然后说的信心的经历怎样经过你祷告。可能那些组员在这里，所以不可以说太仔细。有些人是这样的，他怎样在建立他的信心？可能是第一次去到产房诞下孩子的时候，他经历上帝。又有一次是被朋友，是被工作上面出卖，他经历很难的一个阶段，到现在他知道怎样可以胜得过上帝，没有离开他。或者是这样的分享，他失去了很多，无论是物质甚至是他家人的离开，但是他仍然有信心，这么艰难我都过到，今日面对的困难他觉得他应该可以靠主经过。这些是信心，所以信心带来的是不需要慌乱，因为困难正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你相信主带你经过。保罗在这个的题目里面都有讲爱心，其实保罗常常都提爱心，在启示录里面常常都提这七个教会的问题， 其中就是爱心，起初爱心的失落。保罗在这里提是怎样呢？爱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我们的爱分不分恶和善呢？保罗又说爱弟兄要相亲相爱，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我们是亲热还是抽离？我们是推让还是争夺？圣徒有缺乏 要供应，异乡客是要殷勤的款待，定话你觉得这些是有钱人做就得，不要骚扰我私人空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今天呢，什么人是逼迫你们？你认为呢，是哪个是逼迫你们，你就祝福他。有时不要以为是最有压力给你压力的人，可能是你家中最软弱的人，最需要你，最困住你时间，是一种压力，是一种逼，可能是困苦，可能内心心灵的苦毒，可能是你的下属，当然可能是有权有病你要服侍的对象。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不容易。尤其是我见到每次吃饭的时候，手机重要过对面陪你吃饭的人，你会知道他是喜乐吗？你会知道他是哀哭吗？怎样可以跟他同在？以上哪一句是挑战你的爱心？五句当中最挑战你的爱心，可能句句都不是那么容易做，总有一句你觉得最难做。圣经描写耶稣在少年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是这么讲：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成长，身体成长好自然，智慧成长我们都有，但是总要提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可以想象耶稣少年的时候都很可爱，又或者这么说，耶稣很有爱心。耶稣将旧约来到简单解释给我们以全人去来到成全上帝的诫命是什么呢？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就结合的了，就是爱。保罗认为能够完全完成律法的爱，比起信和盼望更加大。这个是美德当中最基本的，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有讲。事实上你和我都是不是那么容易学会爱的，爱人、爱上帝、爱自己。但是圣经教我们，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我们必须承认，在教会历史这么久，我觉得最软弱的是爱心。因为在历史里面，教会历史里面，你见到的就是纷争、战争、嫉妒和分裂。在外面未信的人看法，对教会的评价，信主的人不比未信的人是多爱心。在我侍奉里面，在教会侍奉里面，的确是和谐气氛，礼礼洋洋，温温和和，但是不是真的呢？是凭着爱心呢？定话最真的是最真切的真实的，是心底里面毫不满对方。 所以你会抽离退出，甚至不参加侍奉，不参加团契，因为你爱不落那些人。只是大家留在上帝预备的圣殿地方，外表很冷静平和，很得体地处理，但是内心却是很多不满、嫌隙，甚至仇恨。相对起来，大家没有看到读听行的其中一日的灵修，有些信徒是凭着爱心做仆人的，他 不是做任何的工位，他只是一些看见就做，看见需要的就帮助，他做了你都不知道，当他没有出现的那一天，你才会发觉他的忠心，还有他的服侍是这么细微和这么广泛。其实我的工作，我作为教会的工作很简单，当然用圣经提醒会众。第二个工作就是认识每一个人，我知道他们的恩赐是什么，然后我看到上帝需要的群众在哪里，我就可以将恩赐的人配搭住群众的需要去侍奉，那我的工作就完了。好像是很容易，所以呢是咁啊，所以就做咗啦教会工作。但原来真系唔系咁容易，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好多嘅恩赐，好有魅力，但系我哋缺乏爱心。当我邀请佢喺适合嘅侍奉岗位嘅时候，佢唔会做啊，因为我唔想同某某合作。如果你和我都同意，我们这个群体实在是有很多人才，很有能力，很有上帝的恩赐，很有魅力，但是爱心不足，你就和我一样继续多求恩典，多求我们去反省，我们不要做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窒到耶稣竟然阻碍天国的事工发展。保罗要话俾我听，恨久忍耐，爱先至系永不止息。知识系我哋作为活祭会有嘅。保罗好强调知识，佢实在系一个好有理性分析嘅人。但是很怕人有心没有知识的，他觉得呢是没有知识就会随从世界的学识走，就会呢成为一个更加无知。但是如果只是爱心和信心，人就会成为宗教的狂热主义，心智上不能够成熟成为大人。所以保罗很喜欢在知识上面写书信提点他的会众。知识在这里这么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气傲，倒要苦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个是知识来的。不要自己申冤，宁可给主的愤怒流地步，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个人的信心和爱心增加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内心好像有一种很源源不绝的能力，但是当你的知识增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好渺小，你就会发现外面其实上帝准备有很多的能力， 集体集思广益，原来就是能力的所在，亦都是上帝来到去委派我们去合作。心高气傲，自以为聪明，当你走到去知识的面前，你就会发觉你以为这样做很啱，很有信心，很有爱心，但是当你有知识的时候，你又会发觉你的知识告诉你，你根本违反了赦罪的救恩，你没有尽力做好良善和和睦，违反了和基督一起进入受苦死亡先得荣耀的过程，也都没有将审判伸冤交在主的手里面。经上其实还有还是很多的知识，很多的道理，以致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建立得更加的健全。新约旧约里面的知识写成的律法，就是要我们知识带着爱心做公平公正和情治的工作。所以保罗在第十二章讲完爱心和这个活祭之后，在第十三章就是讲什么？顺服掌权者。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要没有知识，不是不理那些执政掌权，不要涉及那么多这些，不是，而是或者你认为要放弃这个世界，不是。知识是令我们能够更加的参与上帝的工作，包括法律、政治、管理，认识上帝，认识他拯救的工作不是那么窄，认识他的权柄，他甚至赐权柄设立人的，设立在世的权柄。纵然在世的权柄不是完全，但我们在当中受着磨练，更加刚强、勇敢、壮胆，爱主爱人。最后是成圣。其实罗马书甚至保罗的信徒成长的生命就是一个成圣的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二章第一节就是讲，当作活祭要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当你成长之后，你会见到上帝不是高高在上，其实同你同行，甚至不时为你做了很多安排，他会出手的。你是跟他一起参与这个奇妙的工程。好耐没有在，即是我自己年幼啊，或者有些年长一点，我真的好像很久没试过，直情是未试过五个星期打三次八号风球的。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今年就是了，是不是？打风球令我可以想，停止聚会是什么呢？有时候教会的聚会又八号了，聚不聚会呢？这个天气催逼教会的正事，这个要凭着爱心、信心和知识来做决定。今天的交通是不是真的在地下铁上面很稳，度度都可以去得呢？多次的打风，我们总是以为星期日不会打的，有六日给你打都不会打到星期日，个个人都不想星期日打风，因为那天都没了假期了，打风最好在家。但是我们今次连续两次就在主日，究竟你聚会是什么意义？崇拜一起聚会，我们要考虑些什么呢？一个呢是以为小事，风天气风球是小事，很久都不一次，不需要处理，原来都不是。阿拉伯有一个民谣很帮助到我，是 睇见自己喺成圣嘅路喺边一个步伐噶嘛。好，不知者，却不知其不知，是为愚者，远离他。不知者，却知其所不知，是为无知，教导他。不知者，却不知其所知，是为沉睡，唤醒他。若知者，却知其所知，是智者，跟随他。当然我们知道跟随哪个，但我们在哪个步伐，我们需要被唤醒，定要被教导。有一天我十号风球坐在家，我就跟一个前一晚在家我们教会跟他洗礼的家人，他的仔就 WhatsApp。他令我记起这个洗礼是几咁奇妙，就在打风之前一晚洗礼，十号风球的前一晚洗礼。其实十号之前的前一晚呢，是成日都说很快来八号的了，那晚就已经说很快来八号。其实那一晚我早已经有约会，有定了自己是要是教书，所以那个家人邀请我去洗礼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没有答应。我就同在上午就告诉他，请你推后一天，因为我当晚有一个另外一个事要做，请你推后一天。但是结果呢，我按住牧师的指示，就在当晚就跟他，我们一起去教会，一起去他家做了洗礼。其实由下午答应到夜晚的过程，我非常之忐忑，因为时间实在太赶了。我做完这件事再回来做第二件事，其实是应该是叫做没可能，但我都是这样答应着。奇怪，就在四五点六点，大家认为今晚会八号风球，所以课程这个聚会就延后一日，不是洗礼延后一日，是课程延后一日。我就走去洗礼，我们就去洗礼。当跟完这个家人 WhatsApp 之后，我就望住窗外，哇，好大风，十号风球。我又看到很多 WhatsApp 的水浸啊，那些海胆怎样去了陆地啊，这样。但我又看到自然界很大的威力，但我同时看到上帝很大的荣耀。他安排了这个应该接受洗礼的人很顺利接受洗礼，很顺利。成圣是靠食物的，究竟我们每天吃什么健康的食物？不要以为只是看韩剧你就可以健康，你没有看圣经，你没有跟圣徒一起分享彼此祝福的话，你不会健康。你有没有运用？你有没有锻炼你的肌肉？运用得自然自由？你有没有反思你自己的生命应作的不应作的？什么时候作的？什么时候被神掌管的？今天很想问大家在最后的时候一些问题，你觉得活祭这个字好不好？形容得我们好不好？你喜不喜欢这个字？保罗的创作活祭会成长， 你有没有长大？由你信主的一刻到现在，有没有长大过？你的信心、爱心、知识，在什么地方还是停滞？如果圣经刚才这样说，以善胜恶，是上帝的公正，你认不认同？如果真的，究竟怎样实践？我一起祈祷。天父，求你怜悯，扶持你的教会，扶持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偏差和狭隘，求你调整我们，明白我们是属于你，是主你的仆人，是你的学生，是你的跟随者，是你的儿女，是属于你的活祭。你教我们有，教给我们有自由，我们是不是用这份自由愿意用爱心作其他人的奴仆，甚至成全他人的需要，作让步，全然的成为圣洁的承担教会的工作。但同时求你亦都给我们提清楚，你交付我们的是拥有最高的权柄和自由，参与你掌管万有神圣的工作。感谢主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